1890年，山县有朋告诉议会，他决心保护日本的利益线。他相信，假如朝鲜改革，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保证朝鲜的中立，日本的安全需要就能得到满足。中日战争和屈辱的三国干涉还辽后，许多决策者采纳了更为极端的观点，日本自身必须足够强大，以确保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不正当地影响朝鲜事务。与俄国谈判的失败，使永远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一些人的想法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即日本有必要对朝鲜实施直接的政治控制。因此，与俄国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在1904年5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内阁决定日本必须为朝鲜的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承担起责任。1905年秋，伊藤博文作为执行这项政策的特使来到汉城。11月，他通过谈判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协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府，有权支配朝鲜的对外关系，有权动用日本军队执行朝鲜国内法律和维护朝鲜秩序。这些规定使这个半岛国家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次年3月，伊藤博文到朝鲜就任统监。1907年7月，他策划了高宗的退位。那时，高宗曾在一次希望增强朝鲜国际威望的徒劳尝试中自称为皇帝，把国家称为帝国。在随后的几天内，伊藤博文又费尽心思想出一个新协约，把全面控制朝鲜国内事务的权力交给了统监府，然后于1907年8月1日解散了朝鲜军队，截取了广泛的民政和军权。之后，伊藤博文统监和数千名日本顾问开始改革朝鲜的货币和税收系统，使朝鲜的电报、电话和邮政业务近代化。1904年5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时，曾经仔细考虑过日本掌控朝鲜后将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几名大臣构想了一个贸易策略，即当时日本从朝鲜进口粮食和原材料，向朝鲜出口日本的棉布、陶器、手表、香水、纽扣、眼镜、手表、煤油灯以及急速发展的其他所有轻工业产品。带着这样的目标，统监府把日本的渔场扩大到了朝鲜海岸的水域，并且通过谈判取得了木材租约和采矿权，把他们给予那些有资本的可靠之人。与此相似的是，正如在国内所做的那样，日本政府为建成连接汉城和南部港口釜山的铁路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并保证债券的发行。新铁路线具有显而易见的军事重要性，但是它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因为它经过朝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开辟了新市场，降低了商品运输成本。有资料显示，截至1908年，已有125,000多名日本人响应政府的号召，移居朝鲜，其中一些是僧侣和教师，一些人从事建筑业，担当工匠、搬运工，或在军需部队卖苦力，还有一些人开办了生产皮件、陶器的小制造厂，而自由自在的小贩则在朝鲜乡村串游，在村庄或小镇中心定期举行的集市上出售商品。许多移民还在朝鲜的城市开设饭馆、茶室，以及接待移居国外者和统监府官员的妓院。一些日本农民也移居到朝鲜。1908年8月，日本政府特许成立东洋拓殖会社来推动此事。该会社由政府提供部分资金，凡移民到朝鲜者，即以打折的火车票和船票安排田产。那么，通常是从已垮台的朝鲜王室手中没收的土地，并提供低息的长期贷款，让移民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农业移民的一个意图是为了日本农村贫困地区的人提供新机会，另一个是推动朝鲜的农业生产。按照策划者的说法，这样会有两个好处。 对日本消费者有利的是，更多相对比较便宜的朝鲜大米、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会涌进日本城市，而朝鲜农业人口收入的提高则会刺激对日本制成品的需求。然而东洋拓殖会社一开始进展缓慢，在计划开始的第一年，也就是1910年，只派遣了116户到朝鲜。那么这些移民加入到没有靠官方的帮助先行到朝鲜的约4000名日本农民的行列，当时后者已经拥有了朝鲜约 3% 的耕地。日本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朝鲜去，许多实业家担心朝鲜的政治稳定性，对朝鲜缺乏发展的较为完整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认为中国市场能够提供长期的更好的前景。不过1895年后，出口到朝鲜的商品额有了稳定增长，而且像色泽荣一这样的企业家不久便开始赞成到朝鲜投资。1906年，这个不知疲倦的生意人川真颖宪是大阪三家主要的纺织会社达成了协议，组成了一个出口卡特尔，那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大阪纺织公司。他们让三井物产会社做销售代理，用色泽荣一的第一银行提供的贴现国外汇票进行运作，把他们的产品投入到朝鲜市场。这个冒险成功了。资料显示，日本的纺织品厂商很快就控制了朝鲜的纺织品市场，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加速发展。虽然有些朝鲜人欢迎日本的近代化计划，但是也有些人激烈反对对他们政府和经济的非法接管。西方帝国主义通常是既没有共同意志，也没有足够资源反抗其征服的正处于近代化过程的单一民族国家和不同种族群体或异族直接对立。然而日本卷入的是和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冲突。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统一国家，时间几乎正好和日本一样长。朝鲜人民认为他们自己属于同一种族，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以及比七世纪时的政治统一还要早1000或1000多年的宗教习惯。他们记得丰臣秀吉的侵略和闵妃的遇害，当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时，他们有理由蔑视日本人。一位西方人这样描写20世纪早期他在朝鲜看到的日本人，从妇女相当暴露的衣着、店老板的喧闹和暴力、他们在街上乱丢的垃圾上，看不到日本文化的精致。朝鲜人骄傲而顽固，并不打算温顺地把自己的国家交给这样的黑脚。这个黑脚原指居住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独立后返回法国的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混血后裔，他们虽然脸部的肤色与白人接近，但是双脚的肤色较深，所以得了这个不无贬义的绰号。或者用那位西方观察者的话说，日本国的渣子。反抗有不同的形式，一些朝鲜人，如几名在朝鲜沦为保护国时自杀的高官，拒绝和日本占领军合作。1907年6月，高宗皇帝派秘密使团到第二届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宣布支持朝鲜独立，但未能奏效。同一年夏天，就在伊藤博文解散朝鲜军队后，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武力反抗。心怀不满的前士兵开始袭击日本驻军和在朝鲜的日本居民，报复与日本政权合作的同胞。伊藤博文出动日军镇压，但是自称义军的朝鲜军在各道居守阵地展开斗争，战斗十分残酷。截至1910年，大约18000名朝鲜人和8000名日本人丧生。在动荡局势中，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巡查满洲，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他刚从车上下来，一名年轻的朝鲜爱国者枪杀了他。 当时伊藤博文刚卸下统监一职不久，这一事件使东京吞并朝鲜的言论死灰复燃，而这正是伊藤博文本人曾经反对过的。不知何故，他怀有一种幻想，他能引导朝鲜人民广泛支持并理解日本人近代化的努力。然而他被暗杀的事实使日本的决策者明白，用外务大臣姬朝的话说，朝鲜官民和我们还没有处在令人满意的关系中。现在日本决定完全占有朝鲜，因此草拟了合并条约。该条约于1910年8月22日签署，一周后开始实施。它使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把一切民事军事大权交给以天皇指定的总督为首的朝鲜总督府。鉴于日朝之间的紧张关系，天皇任命军人寺内正义为朝鲜第一任总督，这个残酷的大将担任此职直到1916年10月成为日本首相。以上的内容来自于日本史，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400年崛起与强盛之路，作者美国詹姆斯麦克莱恩，翻译王翔、周慧颖和王詹詹，由海南出版社出版。